各位好，今天1月8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中国政府呢又在除了炒作这个叫做，日本这块有汽车撞中国人之外呢，还炒作一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日本的这块这梅毒发病率特别高，啊，然后说这个特别危险。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对中国人还是有所了解的嘛，对吧？因为也知道中国人来日本，很多人抱着一个叫做抗日的念头，对吧？这个一定要很多人啊，是不是开玩笑啊？很多人呢，就是说要在这边找个日本姑娘来做一个负距离接触，这么着呢就显示或者是享受一下这种泡泡浴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显示一下，哎呀，你看我这个就算是这种报仇雪恨，那以雪当年之国耻。所以呢，中国政府呢，大概用这种模式呢，来提醒来日本的中国人说呢，你们要小心啊，这块有问题，你最好就别去。结果呢，这个把日本的这块这数字给报出来之后，这还是日本媒体自己报的嘛，中国政府不可能监控日本人的这个梅毒的状况嘛，日本媒体自己报的，确实，日本的梅毒的发病率呢，在这10年当中啊，增长得非常快。这比原来要快得多，那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大概啊，是这样的，在23年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万，就是全国的日本全国的发病率呢，是这个14906例，然后呢，24年呢是14663例，这个大概去到截止到去年，也就是25年上个月嘛，12月份，大概在13294例。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是已经是连续第4年的哈，它的发病率呢突破了这个1.3万例，按说也不算少了，对吧？这挺多的。那发病率大概是多少呢？一般这种发病率按这个统计学，就是医疗方面统计学呢，就十万人里有多少人发病，大概呢是10到12，就是10万人里有10到12这人发病。这数是不是高呢？大概是这样的啊。中国的发病率呢，大概是这样，就是，23年的时候同期比较啊，这个中国的病例呢是616933例，24年呢大概是说七千左右吧，6400-6500的样子，那等于是24年到19年平均发病率呢是2%，是10万人里25到38。那隐性梅毒呢，占比就比较高。现在呢，大概是发病率呢是10万人里是有47。怎么讲呢？就是说中国，就是你，如果你就是说你看人数，你觉得中国人多呀，对吧？发病率肯定高啊。那这个是绝对数字，肯定当然高。其实相对数字也高，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日本发病率的，4到6倍。就是相对啊，每10万人里发病率，就是相对日本而言呢，是大概。这是4到6倍，就是你就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中国这么高发病率，它拿日本来说事儿？因为你一般来讲不会你去查这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对，因为你觉得说，哎呀，中国肯定没那么高，或者是怎么样，他既然敢说日本高，那肯定就是日本是非常高，比中国要高。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对日本这块呢，很多人有一个就叫做。误区吧，我好听一点叫是误区，那就是比如说日本的这个工作强度大，日本人工作强度大，工作压力高，然后呢，这个包括他的这自杀率高，包括他的生育率低，这些呢都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共识，甚至于呢还有说，哎，日本人都个矮，对吧？哎，这些东西都成为一个共识，那这是一个几乎都是虚假的共识。比如说，如果再说到劳动这一块儿，中国现在目前普通人的劳动的时长其实是超过，就上班时间的时长是超过日本的，这个压力其实是比日本要大一些的。那关于生育率呢，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各位可以纠正我，因为统计数字可能有所差异吧，应该比日本还低了。它高于韩国嘛？东亚这三国里高于韩国，比日本还低了生育率。那 他的这个比如说再说他一些身高这件事情，那日本人的就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人说他1米8几的身高，在那日本鹤立鸡群，如何如何？1米8几的身高在亚洲，在尤其在东南亚这一边，都确实是高的，甚至你到那个远东，就是那个近东地区。到印度其实也算高的，个儿高的，对吧？那他觉得鹤立鸡群如何如何？那实际上来讲呢，大概在那个在前20年的时候，日本的平均身高吧就已经超过中国了，尤其是那会儿年轻人的身高。但是在这些年里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年轻人的身高就补足了，因为你这个是大家可以眼见可以看出来的，因为我是1米78嘛，这个个头，在我这个年岁里，我这个头不算矮的，即使是在北方也不算矮。这个，你50多岁的人嘛，对不对？那大概来讲，平均的身高，男性啊，也就在1米7左右，甚至于都到不了，在我这个岁数至少。但是你原这我在原来上学的时候，我都得是站后排的。然后呢，就上体育课或者怎么样，我得站后排。我们班上比我身高高的大概只有2个人，对吧？我是老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但是你要是搁现在来讲，现在中国的这帮孩子们营养是真的跟得上了啊，真的是跟得上，个儿高的比比皆是。我的1米78的身高，在当年我的那个时代是算高个儿，现在。如果是拿到这帮年轻的，比如说20多岁的这个孩子这里，我可能也就是一个中等身高吧，算是中等身高。那所以在这些年里呢，因为年轻人的这个身高起来了之后，大概来讲比这个日本又稍微高一点点了，大概就是这样。实际上，这大概就是很多人对日本这边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如何如何。但是这。所以，我们刚才对比了一下，这个说日本这边的这个，梅毒发病率会高嘛，对吧？好多人就觉得说，这是日本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这个因为也是看日本媒体嘛，跟大家呢这个稍做一下这个介绍，对吧？因为日本呢，在这梅毒啊，在10年内啊，增加了10倍，那主要集中地方在哪儿呢？是在这个东京和大阪。而且呢，它跟一般的这种，别的地方传播呀有所不同，是什么呢？它呢以异性传播为主，对吧？它基本上是因为啊这个交友的这个 app 啊，性产业的这个影响，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发病率在一年一年的提高，尤其是还有一是什么原因呢？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讲啊，我们可以看这10年当中是哪个国家来日本。增长最快，各位，这10年以10年为期，你们现在想一下是哪儿？中国，是中国，以中国以这个是增长最快的，它跟日本的这个梅毒的发病率呢是一个，你说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相关性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它是一个同步曲线增长的。当然了，这10年当中呢，也是日本它整个的这个以旅游立国战略起来之后。因为日本以旅游立国，对吧？这个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是从13年开始的。那大量的这个游客就涌入到日本，在那之前，日本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呢，并没有像用国家战略的这个层面上来宣传。所以呢，日本的梅毒的这个整体的发病率，跟它整个的旅游。是息息相关的，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大家都能知道，这个肯定是外来的因素更多一点，然后再加上这边自己在传播，所以呢，这10年当中，日本的梅毒的发病率，它已经就是有10倍了。那实际上来讲，当然比中国还是低一些的嘛，这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那这10年当中啊，哈，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在10年之前，日本的这个性产业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产业。可能各位说日本这个怎么叫相当保守，性产业还这么相当保守呢？对，是这样的啊，就很多人觉得说日本说它这个 AV 啊也合法呀，对吧？ 然后呢，这个援交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非常发达呀，对吧？比如说什么爸爸活啊什么这些东西，它比较发达。那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东西呢？它有一个两面性，一方面呢，确实是这方面比较开放，对吧？你比如说像那个大阪的飞田新地，这地方，这是离我这块可能是最近的一个那个花街吧，不算是花街啊，就是说不算是最近的，因为那个在京都，在京都也有它的自己的花街，而且京都还有一个全日本最老的脱衣舞馆，叫脱衣舞场。应该是，我还没去过呢。就是因为原来我是在美国的时候看这玩意儿看太多，快他妈看吐了，所以我根本就懒得去看去。尤其是你想美国那大妞看着那，是吧？这个日本这块儿这个，哎，就多少欠点啊，多少欠点。这跟我不看日本 AV 是一个道理的。那在这个京都啊，它的那个花街在哪儿呢？大量集中在啊，就是。八坂神社那边，也就是四条最繁华的区域那儿，有一个地方叫花见小路。各位你们知道吧？就是如果你们来过京都的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是花见小路，全都是什么艺伎呀，然后那个喝茶呀，然后这个反正就是那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古文化一条街吧，你就可以把这个理解成这个。它那个在马路对面，就是你从那个花见小路路口直接过马路到那边。直接你就那一片，全都是所谓的花街，就是陪酒的，然后呢，有一些是按摩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这是京都这地儿，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这种街。但是真正说起来的花街，你比如说像是这飞天新地，飞天新地到今天为止，我来日本11年了，没去过，到今天为止没去过。就我这也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这人不好这个，这没办法的事情，就没去过。然后就在那个地，就在这种地方，他也不是，这保守在哪儿呢？他也不是上去就干活了。为什么啊？但是起什么泡泡浴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用一种间接的手艺，对吧？只要是达成这个最终目标了，就没有负距离接，一般来讲没有负距离接触，那这个就不算违法。因为在日本，这个买春卖春其实是违法的。这有一个是叫卖买春防治卖春防治卖春还是买春，我忘了啊。防止法的有这么个法律，你这个呢就是非法的。但是呢，原来我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事儿，有没有过这就是合法的地方啊？有，还真有，在琵琶湖旁边啊，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地方叫熊琴。熊琴那地方就有这种一条街，那地儿基本是合法的。原来我跟大家说过吗？我的这帮兄弟们有时候来，对吧？有上回是那个湖南的，就是前我上都好几年前了，那湖南的这个一帮兄弟们过来，都是那个道上的兄弟，从那个从哪儿出来？从巴黎子里出来了，然后呢说来日本玩玩，哎，这个说就是说想去呗。那得了，咱就带着去吧，就开车带他们去了一趟，在那地儿。然后呢，那天啊，就是专门找的这边的这个朋友，哎，就是管理那边的某种组啊，对吧？然后呢，跟他们说这行不行？那人家说那也行吧，就朋友嘛，对不对？那你呀，你就今天下午，你比如说吧，就不是说今天啊，明天下午你们来。这整个的这个泡泡浴这个馆吧，算是怎么着，就不接别人了，只接这帮人，那你就来就行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给他安排了一个，然后他们去，我就不在外边溜达嘛，人家还别的，那是一条街，温泉一条街，别的地方就说，哎，你过来进来玩，进来洗个澡什么的，或者玩玩呗。这我就说不行，我这日语不好，人家就说哦，这样就算了。看见没？这就是当年的时候，在日本呢，它是有一个叫做，就是它很少接待外国人，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接待外国人会很麻烦，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吧，如果你在这个它这种泡泡浴的营业场所，你直接就是负距离接触了这种东西，它其实是违法的。你如果想干这事儿，你干嘛呢？你可以给他领出去，或者带出去，那个到酒店就没事了。为什么呢？ 一个呢，日本的警方啊，他基本上而言不会说是给你去查房去，这肯定做不到。你像中国那警方，原来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我在外边去跑，开车出去玩去，然后直接那警察，我一睁眼，床头杵一警察，包了，还有另外俩那个协警，我说操，我说他妈你们怎么进来的，对吧？因为小县城嘛，对不对？我你们怎么进来的？告诉说那个是就我们这个让服务员开的门，真是我当时就傻了，我直接就把记者证拍他脸上了，真是这样了。那会儿我说你们他妈有病吧？你们知道这怎么回事？人家小地方不在乎，对不对？然后哎，这个因为当时带着媳妇去的嘛，他也没说，他后来一说明白身份就都没说什么。但日本你是绝对想象不到这件事儿的，你开情人旅馆，咣叽有人踹门进去，你吹牛逼呢？那直接他就别干这行了，真的就是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二是呢，你就是给抓着了也没用，为什么呢？你完全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两情相悦。对吧？这个突然看对眼了，他叫什么？我哪知道他叫什么？我们就是忽然看对眼，有一种突然之间的吸引力，这叫爱情。你能招？你有招吗？没有。所以在日本，你抓这个买春卖春呢，其实是一特别难的事儿。你除非是什么呢？就是证据确凿的是什么？前段时间东京还是大阪呢，就被抓的一个中国的劳保，哎，他在那儿弄，他弄一堆学生，就从这边来这边的学生，或者就是中国来这边的，拿着有甚至于拿旅游签证的，对吧？哎，过来这儿，进行这个负距离接触这种卖法，然后掌握了整个证据链，包括他的这个钱呐、啊、什么这些东西，咔叽给你抓了，这是有可能的，有组织的。你想想那样的，你基本上都抓不着，你没戏。为什么大久保公园那块儿一堆的这个姑娘在那儿就直接在那儿站街，没人抓呀，没法抓呀，这东西你怎么抓？你抓了以后，人家你要不抓现行，就因为这东西基本都是抓现行，对吧？你抓现行，你破门而入，这肯定是瞎扯，对不对？人家找一律师，咔叽咔叽，你自己就倒了霉了，这起诉都不好起诉，所以这东西都不会有什么，就都不会有太多的人去管这个。也而且呢，这跟警察的创收啊也不挂一块儿，所以中国在这边啊就比较先，在中国人来这边呢，他呢有时候呢就会愿意干这事儿，因为比较安全，是比较安全。尤其是呢，这个好多人呢，还是通过中国的这个中介机构，这方面的中介机构，良心的有没有呢？有，哎，良心的呢就给你发一个真正的日本妹，那么良心稍微差点的呢，就给你发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在这边的这个中国的女性，那在这边甭管是留学啊，还是做一点兼职的，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这是一种。那原来呢是这个，他不太让这个。我刚才说了嘛，我说原来啊，这个日本的这边的姑娘呢，基本上不太接外国人，就是因为你在他语言沟通不了，你在洗泡泡浴的时候，你非得或者是强迫或者是某种按摩的时候，他就非得要强行的做某种日本法律不允许做的事情，就是他日本法律允许你用其他各种方式，但是就不允许正常的那种，对，然后呢那。怎么办呢？你语言沟通交流不好，这个呢就不行。所以呢，在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在那10年前呢，哈，你很少听说有能接这个，不是说没有啊，就是接待外国客人的，基本上都不太接，对吧？你除非是不是说你外国客人，是你只要不会日语，达到一定的水平，大概你怎么也得有个 N3 吧。对吧？哎，你才有可能去玩玩，否则的话呢，这个呢，他就不接。可是后来呢，这个东西就渐渐的也在改，就是还那句话嘛，谁他妈跟钱有仇啊，对不对？那很多的人呢，就开始也接这个外国客人了。这个，而且呢，这个东西啊，还有一口碑，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口碑不错。这个好多人都可能觉得说那个中国人老在外边去丢人现眼去什么的，哎，这个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口碑，就听这帮哥们儿讲啊，这个就是一直挺好的。为什么？因为舍得花钱，是真舍得花钱的，陪酒也是舍得花，是开酒啊。因为在日本这一块儿，你要是找陪酒这个，他跟那个中国那个 KTV 的包间啊还不太一样。 各位，你们下回来就知道，有时候去那地儿，你比如你去新，你去那个，就歌舞伎町啊，反正那边那个东京那一块儿，你去试试看去。就是它是一个都是那种开场式的，就有点那个香港的某些那个大厂子的夜场会、夜总会，对吧？它是一个围一圈沙发，中间没有什么隔断。你也没有那种闲逼没事下，就像中国的 KTV 那里商 K 似的，上下其手，也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他们领什么？他们是什么呢？开酒，开酒拿提成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啊，你甭管他是因为死要面子呢，还是说本来来这边就是来都来了嘛，都是穷家富路，来的人也有点钱，就是在这方面给钱给的特别痛快。那开酒开的也多。在银座那边有大量的这种陪酒的酒吧，就是妈妈桑，就是在这个就全都是那什么的，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然后呢自己在这边开，招一帮小妹在这边这个可以在这个叫什么，就是陪酒的，哎，最受欢迎的就是中国客人来了，直接你看着好看着哪个合适你就来吧，对吧？哎，就他差不多如此，看着合适的小妹，有可能一聊合适了就给带走去酒店，大概是这样。日本在京都也这样，京都我就认识几个，就是这边的这个妈桑吧，这个算是妈妈桑吧，就是在这边开这个的，那一起在这个上回几个朋友也是来，都是那种国内，我一说名字，就是全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个咱就不能说是谁了，对吧？然后咔叽过来就问说啊，说这个晚上有什么活动啊？说行，我就临时又得给我们这帮哥们儿打电话，说你赶紧啊，给我约一个场子，去那儿去喝酒去，对吧？最好这姑娘呢，那个会点英语，这里没人会日语，我那几下子日语吧，也不是说不能聊两句，就是也能勉强聊两句，但是实在是扛不住跟人聊2小时，这你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对吧？我说行，那个就给他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给拎过去了，确实是不当是拿钱不当钱的，那肯定啊，那帮人那么有钱，对吧？那直接呱唧呱唧来了几个小妹，直接在这边都坐上了，然后有这个什么有学生，对吧？有这个只有这个，甚至于还有一位主妇，家庭主妇。都就是你问他就知道嘛，就是大概就是人家也不忌讳这个，直接跟大家瞎聊天，也还真有几个英语还不错的，甚至于有一个是在澳洲留过学的，这差不多就这样，他其实就是陪着喝酒聊天，然后呢这个还唱个歌，也就到这儿了，也没什么奇怪的东西，大概也就这样，所以就像是这种地方全都有这种，那。这个呢，就是年轻化，在这些年里，它整个的日本的这个这叫什么呢？这种色情，就是说，或者说情色服务是比较发达，尤其是跟他自己旅游开放这个开始，那由日本的这个情色行业的这种偏保守的趋势就改变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更开放、更包容，这词儿。算了，你就听吧，各位你们就听吧，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更开放、更包容、更那个国际化，对吧？大概是这样。而呢，这方面呢，因为中国客人来的多嘛，很多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中国客人的这10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条非常陡直的曲线往上走的，所以它跟这个你说是不是因果关系，我不太知道，这也不敢说是一定是因果关系，但是呢，肯定它有相关性的。因为其他客人当然也有了，这个肯定是如此，所以呢，这个日本的这方面的这个有可以说呢，有一定有中国客人的一份功劳，大概可以这么说。而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有点不太一样。中国这方面的情况是大量的现在出现的梅毒的这些东西啊，是一下急速提高呢，是在疫情之后，在2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直线的往上。直上往上飙升，原来在那之前呢，它是虽然也是日本的，大概也得是4到6倍左右的时候，但是呢，疫情之后一下就也是更提升了。为什么？因为压抑太久了，压抑太久了。这个人呢，他还是有这种社交的这种需求的，社交的需求也包括这个上床的需求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然后是这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中国是老龄这方面就是比较多。 梅毒发病率比较高。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呢，老人呢对这方面啊，他有需求，对吧？但是这个需求呢，在社会化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很难得到满足，而且就是说，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比较更正规的渠道，哎，算不上正规，反正就那意思了，您理解就完了。那这个有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呢，他们这些东西他不太懂，对吧？就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还有在另外一个呢，他们是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生殖能力了，对吧？就可以不戴套或者不做任何保护措施，而他们本身所这个所面对的这个就是这个对象，可能几块钱几十块钱或者几块钱，甚至10块8块都有的这种，我都听说过。本身的岁数也都大了，也不觉得这如何，对吧？OK，那就没生殖能力了，你能怎么着啊？对不对？大家就负距离接触一下呗，就完事儿了，拿点钱走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老龄的人群当中，就变得非常流行。这个就是它的发病率最高的，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其他地方都是这个年轻人发病率高，然后呢，这个同性恋群体，就是尤其是 MSM 这一块儿。就是男的这一块，它发病率会更高一些。这个，那都是一个趋势。日本现在这个 MSM 这块的这个都已经就是都已经没有这个异性高了，对吧？那这个现在中国这边也开始就是说老龄化的已经超过了年轻的发病率，以及因为年轻人懂一些嘛，他能够说尽量的做一些保护嘛，对不对？他也怕万一怀上也是麻烦事儿嘛。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反正啊，说白了吧，这个事情就是借着这个什么，跟大家瞎聊聊天儿，这个就是我所知道的情况，肯定呢不是一个全貌。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还是这习惯，就是不嫖、不赌、不抽、不吸毒，这是三条线，不是什么好人啊，我肯定不是好人，对吧？这个，但是呢，这几个东西确实不沾。都是呢，从日本的媒体上，以及呢这些有某些从业经验的这个，或者是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这个领域的朋友们这听来的，道听途说，对吧？那各位呢，就是如果有什么说的错漏的地方，然后您到这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对吧？您就别不能怪我，您就不能怪我，大概就是这样，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很多就是在原来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好多人呢就是在问说这个 AV 女优到底是多少钱啊？就是多少多少钱？也有很多朋友来这块儿的时候，直接就问说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我呢都给他直接发到这个东京那边去了啊，这那边比较多。说多少钱，我现在也不太知道，就反正。你说顶级的那些确实是蛮贵的，一次可能百万日元，我也不太知道，这个确实这真不知道。那大概出过几个片子有点小名气的几十万，然后可能这种素人吧，就没有成名拍过两部片子的，我上回听他们跟我说是大概5到10万日元就可以，您自己汇率您就自己算去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我也没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说知道这个情况。现在的价，这都已经是多少年前了，大概得有个，哎呦，那都疫情前的价格了。至于现在，因为通货膨胀或者怎么样，价格是不是有所变动？这各位呢，就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东京那边都有谁干这个活，而且他信誉卓著，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真是纯纯的，真是瞎扯几句啊。